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听故事。我是果果老师。果果老师啊，最近在锻炼心智，练习内心强大，才能够抵挡突如其来的鸟事以及无理的对待。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呢，会遇到各种不同的人，有的人会让你开心，有的人就是要让你来修行的啊。哎呦，但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还是要努力维持自己原本的样子，不要被负能量影响，变成一个自己也不喜欢的人哦。那姑姑老师呢，希望自己是个温暖的人，不要变成冷冰冰的模样。不过啊，现在这里好冷啊。上礼拜日呢，姑姑老师就在寒风中去参加健行活动，而且还下雨，哎，冷得我鼻水直流，健行到一半就半途而废去喝咖啡取暖了。有时候呢，放弃也是需要勇气的呢。那有勇气落跑的姑姑老师就继续来讲封神榜的故事。今天要讲的是冰冻岐山上集。哎呀，光听就好冷哦。那上一次我们讲到姜子牙阵营大获全胜，除掉了张桂芳、风铃以及前来帮忙的四圣，重挫纣王的阵营，并获得金吒、木吒、哪吒三兄弟的相助，西岐日渐兴盛起来。另一边，文太师还不知道这消息，正在朝歌执掌大小国事，管理得有条有法。这时泗水关韩荣将这个紧急的消息报入太师府，文太师拆开一看，拍着桌子大呼：啊，道兄啊，你却为着何事死于非命啊？我位极人臣，受国恩重如泰山啊，只因为国事艰难，使我不敢擅离朝歌，今天看见这个通报，让我痛入骨髓啊！连忙传令点鼓巨匠。只见银安殿咚咚咚三声鼓响，众将领参见太师。文太师说：日前吴妖九龙岛四道友协助张桂芳，不料死了三位。哦，他这时还不知道李兴霸跟张桂芳也死了。那他继续说：风铃阵亡，与诸将共议，谁愿意为国家来辅佐张桂芳破西岐走一遭啊？话还没说完，左军上将军鲁雄年纪大，但啊，他也上殿说末将愿意前往。文太师看过去，左军上将军鲁雄啊，哎呦，他年纪大了，白发苍苍，胡须也白了。那文太师讲：老将军啊，年纪高大，恐怕不能成功。鲁雄笑着说：哈，太师在上，张桂芳啊，虽然是少年当道，用兵强，但他只知道自己的能耐，风铃乃是匹夫之才，所以才有这失身之祸啊。身为将领，用兵时应该先察觉天时，然后观测地利，还要晓得人和。哦，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啦。令之以文，齐之以武，守之以静，发之以动。其实这一段呢，鲁雄将军啊在讲兵法，里面也有引用孙子兵法哦，要如何打胜仗。好的领导者呢，要用教育和纪律来对待士兵，也要知道什么时候要守城，什么时候啊应该要主动出击呢。亡而能存，死而能生，弱而能强，柔而能刚，危而能安，祸而能福，这样啊才能够求得一胜先机，快被打败了还能存活下来，就算是比人家弱啊也可以变强，能够化解危机，得到好结果呢。 那郑如雄就慷慨激昂地对文太师讲他带兵的策略，要决胜于千里之外，要能因应局势的变化而做出适合的判断，要运用智慧。他说啊，他这一去就是要成功的，要是觉得他一个人不够，就再派一两个参军，也就是参谋啊，一起去，一定能够成功。那文太师听他这么讲，心想，哦，鲁雄将军虽然老，但有将才，又有忠心，参军人选的话，必须是能够见机明辨的才能去，不如就令费仲游魂前去也可。连忙传令，命费仲游魂为参军。军政司把这两位大臣请到殿前，那费仲游魂对文太师行礼。文太师说，如今张桂芳失去先机，封临阵亡，派鲁雄协助，还少两名参军，老夫就任两位大夫为参战机务，一起去征剿西岐，凯旋之日啊，功劳莫大。大家觉得费仲游魂听完会是什么反应呢？会很开心的说遵命，愿意前往吗？当然不是啊，他们听完啊，吓得灵魂都要出窍了呢。就连忙说，太师在上啊，卑职是文人，不懂行军打仗，恐怕会耽误国家大事啊。文太师说，两位有随机应变的能力，通达时务之变，可以参战军机，来协助陆将军不足的地方，东是为朝廷出力啊。况且如今国事艰难，应该要为君王分担，忠心为国，岂可推脱？来人啊，取参军印来。费仲游魂两个人没办法，只得挂印。沾花递酒，文太师发铜符，点了50,000人马来协助张桂芳。话说鲁雄选个良辰吉日，祭宝到齐，杀牛马，就是出发前要祈求个好运啊。没几天就要起兵了，那鲁雄向文太师辞行后放炮起兵。这时候啊，正是夏末秋初，天气很热呢，三军铁甲单衣好难走，军马都挥汗如雨，狂流汗，不足人人喘息，真是好热的天气呀。三军一路走，热热热热热，有多热呢？万里乾坤都没有云，只有一颗火热热的太阳，就像是一轮火伞在空中。不止没有云，连风也没有呢，四面八方只有热气升空。高山顶上，大海波中，高山顶上只晒得石裂灰飞，大海波中蒸熬的波浪翻滚，树林中的飞鸟都被晒得啊，羽毛都要掉了，别想飞呢。那水底的鱼呢，也热到游不动了。这火红的太阳晒得砖头就像是烧红的锅底那么烫，就算是石头铁人啊，夜都要被热出汗来了。虽然热，这些士兵还是得走啊，行军好辛苦呢。那话说鲁雄人马出武关，一路走来，就有探马传递消息来向鲁雄报告说，
报告，张总兵失机阵亡，首级号令在西岐东门。
鲁雄听到消息，大惊失色地说，
哦，桂芳已死，我们军队不必走了，先安营。
又问，
前面是什么地方？
探马回报，
是西岐山。
鲁雄传令，
茂林深处安营。
同时也命军政司修告急文书，把张桂芳阵亡的消息报告给文太师。另一边，姜子牙自从斩了张桂芳，又得到哪吒兄弟三人的帮忙，西岐呀，局势大好。这一天，姜子牙在相府，有消息通报进来，
报告，西岐山有一支人马扎营。
姜子牙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大概啊是他算出来的吧。前天清福神才来报告，封神台已经建造完成，也张挂起封神榜，如今正要祭台，他就传令
闽南公库五级点5000人马往岐山安营，堵住路口，不放他人马过来。
二将领命，随即点人马出城，在70里外就能看见岐山一支人马，乃是陈汤，也就是商朝旗帜颜色。南宫阔对阵安下营寨来，天气炎热，三军啊站立不住，太阳实在是太晒啦。武吉对南宫阔说，
我师父令我们两个人出城在这里安营，但这里又没树木遮盖，天气这么炎热，哎呀，就怕三军心有怨言啊。
一晚过去，隔天新甲来到营寨相见，说是丞相有令。什么命令呢？居然是要把人马调上岐山顶上去安营。哎，南宫阔和武吉听完都很惊讶，这时候天气热得要命，还要到山顶上去，不是要热死人吗？辛甲说，
哎，军令怎么违抗啊，只得如此了。
他们只好点兵上山，三军怕热啊，边走不用边大口大口的喘气呢，实在是热得受不了了，而且还要煮饭，哎，取水也不方便，士兵们都在埋怨啊。我们回过头看看鲁雄这边，他们屯兵在树林深处，看见岐山山顶上有人安营，大家都大笑地说，哈哈哈，现在这种天气呀，在山顶上安营，吼，不出个3日啊，不用打仗啊，他们自己就会热死啦。那鲁雄只等着交战。到了隔天，姜子牙领着3000人马出城往岐山来，南宫阔、武吉下山迎接，上山兵合一处，8000人马在山上升起了幔帐，姜子牙坐下，但天气还是好热啊。姜子牙坐在帐中，令武吉，
你去营后筑一个土台，高3尺，速速去筑来。
武吉领命。这时新勉呢领着车辆载着许多东西来向姜子牙回报，姜子牙就命人搬进行营，把这些东西发下去给大家。士兵们看见了一时还愣住，哈，是什么东西让他们会这样傻眼愣住呢？我们继续听下去。姜子牙点名发东西给大家，一人啊一个棉袄一个斗笠全都发下去，那大家就笑着说，
哎呦，我们要是穿起来呀，啊，就死得快啦。
大热天穿棉袄不死也会中暑还是热衰竭吧。大家都不知道姜子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到了晚上，武吉回报土台建造完成，那姜子牙就上台披散的头发，拿着剑对着东边昆仑山下拜，布刚斗行玄术念灵章发符水，这是要做法了吗？对，姜子牙来做法，一时间呼呼狂风大作，轰树穿林，只刮得煞煞灰尘雾迷世界，哗啦啦天吹地塌，骤哩哩海废山崩，旗子被风吹得砰砰砰砰砰砰砰响，所有的士兵啊眼睛都睁不开了，一时把金风撤去无踪影，三军正好赌输赢呢。话说鲁雄在帐内看见狂风大作，热气全无，就开心地说，
哈，这温和天气，要是文太师点兵出关，正好厮杀。
费仲游魂说，
啊，天子鸿福齐天，所以有凉风相助啊。
哦，这两个呢不管在哪里都记得拍纣王马屁耶。但这风啊一发不可收拾，像是猛虎一样， 小小飒飒透城门，无影无形最吓人。刮起黄沙三万丈，飞来黑雾百千里。这风一点也不温和，越刮越大，越刮越吓人呢。姜子牙在岐山做法，刮了三天的大风，越刮越冷。三军感叹着说：哎呦，这天气不正常哎，这是因为国家不祥，所以才会有这种异象啊。其实呢，是姜子牙在做法而已啦。那过了一两个时辰，半空中哎，飘飘荡荡落下雪花来。纣王阵营里的士兵都抱怨地说：哎呀，我们单衣铁甲怎么能够耐得住这样寒冷的天气呀？正在那里埋怨，没多久啊，鹅毛片片乱舞梨花，雪呢越下越大，小小傻傻密密沉沉。一开始雪一片两片，像是鹅毛风卷在空中，再后来千团万团，好像是大雨打落下地，一时间变成银色世界，路都被雪给盖住了。这岐山啊，下了大雪哎。果果老师突然想到呢，他们现在打仗比的不是兵法，比的却是法术啊。那么这场雪还要下多久呢？预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那我们就下回分解咯，拜拜。